佛教他的目标只限于引导他断恶修善，啊，这是小乘教啊，人天教啊，啊，你没有办法脱离六道，啊，但是帮助你在六道里面少受一点苦，少受一点罪，啊，帮助你在六道里面呢的人天福报，啊，这是佛法的小学，啊，向上提升呢，帮助你破迷开悟。那真的会离苦得乐啊，那就看到你的程度的提升啊，你觉悟的程度可以超越六道，可以超越十法界啊。终极的目标是帮助你转凡成圣啊，这个凡有内凡有外凡啊，六道里面这叫内凡，六道之外的四圣法界叫外凡啊。这个转凡成圣呢，是帮助你超越十法界啊，那个时候得的乐永恒的了啊。这是佛法教学的终极目标，就是帮助你回头是岸，帮助你回归自信啊。所以在佛法修学，放下了比什么都重要啊！啊，佛法里面的进步，也就是烦恼轻，智慧长。啊，进步从哪里看？妄想分别呢，一年比一年少。啊，智慧德行呢，一年比一年增长。这是成绩啊！这两桩事情是有连带关系的啊，都是属于放下，真放下了啊，从内心里面放下。事上要放下，理上更要放下啊。事放下了，理没有放下的人天福报啊。我们看现在这个世界上啊，有许多拥有啊100亿1000亿的财富，但是他烦恼很多，顾虑很多啊，活得不快乐，那就是过去生中他在事上放下了，理上没放下啊。所以如果你真的是通达的话，一接触一看一听都明了了啊，不但知道他过去，也晓得他未来，他将来会到哪里去啊， 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别人是我们自己一面镜子，自己看自己很困难，很不容易啊，看别人容易啊，所以做学生，特别是做圣贤人的学生，最重要的要学会回光返照啊，看到别人呢，回过头来马上想到自己，才能提升自己啊，因为自己看不到自己，看到别人的好处，想想我有没有啊，不要嫉妒啊，嫉妒会堕地狱，对自己一点好处都没有啊，妨害不了别人，你看自己堕落，这是愚痴到基础啊。啊，看到别人好啊，要欢喜赞叹，我们就分享他的福报啊，最重要的学习啊，那人家长处我们跟他学学习啊，那自己福报就大了啊，不但分享啊，真的提升了自己了所以要一定要晓得，傲慢嫉妒是把自己送到阿鼻地狱去了啊，不是别人送，是你自己送的啊。那么看到别人不好的地方，要回过头来想想我有没有，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啊，我自己也想想我也有这个过失，赶快要改。那我没有呢，没有很好，勉励自己不要犯这种过失啊，这一堂课天天要学啊，天天要干啊，一天都不能够松懈啊，这样才保证你勇猛精进，你不会退转啊。这个我们净宗，你看这个弥陀经啊，弥陀经前面呢，这些圣众啊，有常精进菩萨啊，为什么菩萨能常精进？就这个道理啊，真正做到了啊，这是我们中国古人常说的三人心必无私啊，所以他能保持永远精进不退啊，三个人是比喻，我们跟人往来啊，自己一个啊，外面的人呢，有善人有恶人，这两种人呢，善恶不是一定的啊，跟我在一起，此时此地，哎，他的思想言行善。啊，换一个时刻的时候，哎，他的思想又变化了。啊，在一个人身上当中，你看到善恶的两面呢，两个人呢，善的一面现前，善人；恶的那面现前，他就是恶人。哎，他的善我要学他，他的恶呢，我不能学他。啊，如果我有，我要改。这叫会学啊， 所以学习活活泼泼不是死在板的啊，只要你明白啊，懂得佛家叫善学啊，你能够善于学习，就会永保持着永远精进，不会衰退啊，在自己道业没有成就之前，这是很重要，你要抓住机会啊，所以机缘，佛法讲机缘，我们一般人讲机会啊，这个机会不外乎好的老师，好的同学，好的学习环境啊，有初学功夫不到家了，心做不了主啊，啊，心不清净，心不平等，他做不了主，罪不了，做不了主，随波逐流，他随着外头境界转，这就很可怕了。啊，所以亲近老师善友啊，居住在这个好的学习环境，这比什么都重要啊，这桩事情自己要认识清楚。成就的秘诀，成就的枢纽，事出世间法总不外乎啊，定，这个要重视啊，事出世间法的成就都在定啊，佛家讲皆定慧啊，啊，定说定就是转，就是一啊，怎么样得以得到定呢？知止而后得定。我们前面讲真止真观啊，你不知止，你的心就定不下来。止什么呢？放下，放下心就定了。啊，时宗定于一，啊，古时候再没有成就，啊，老师当然自己没有能力选择，啊，父母、家里面的老人给你选择老师，选择老师是指挥。啊，为什么呢？观察这个老师，他跟你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啊，也就是说善根福德因缘有相似的地方啊，你们在聚在一起，这有缘人很投缘，学习就容易。如果请这个老师给你格格不入啊，冤亲债主合不拢来啊，他再有学问再高明，你也学不到东西啊，不产生兴趣啊，就是老人为子弟选择老师啊，不是容易事情，那是真正的学问啊，所以为什么有的老师啊教出来的学生成名了啊，真有成就了， 有的这些老师教的学生，学生不能成就，原因在什么地方？这老师跟学生的缘分，善根福德因缘，这个里头的确是有大学问的。那么我们很有幸在这一生当中遇到真善知识，有缘碰到与自己相应的法门，自己有这个善根，善根是能信能解，这是善根。有这个福德，福德是肯学，永远不放弃，这有福啊。那我们学习的环境，那是因缘。真正有善根、有福德，什么样的人对你都是最好学习的环境。你看在顺境里面，一切都称心如意。善友所接触的都是你欢喜的人。好啊。你要不会学，这个环境好一些。为什么呢？增长贪爱。那就坏了，增长贪爱，那将来就魔鬼道了。要怎样呢？在这个环境里头，不起贪念，我们贪嗔痴的习气，在这个环境把贪断掉。没有这个境界现前，你说我不贪，没有环境的贪什么？是顺境起贪心啊。那逆境是你学习的好地方，你在这个环境断贪断痴，不被环境所迷惑，那逆境现前，环境不如意，处处都是障碍，遇的人不好，人都是冤亲债主，都找麻烦的，没有一个人帮助你，善学的人，这也是个好环境。处在这个环境里头，把自己的嗔恚心断掉，把自己的傲慢心断掉，这就好啊。顺境里头断贪心，断嫉妒心；逆境里头断嗔恚心，断傲慢心，不都是好环境吗？这是我们看到华严经啊，善财五十三财，他为什么一生能圆满成佛？没有别的，他懂得这个方法，他通通用上了。所以华严经里面讲啊，日日是好日啊，时时是好时，这善财童子啊，我们续了两句，人人是好人，事事是好事啊，所有人善人恶人都是我的老师，都是我的善友，通通成就我，会学的人行，那不会学的人不行，心随境转不可以心随境转是见到善的他生贪爱，超过自己他有嫉妒， 不善的时候他厌恶，那他讨厌啊，起嗔恚心啊，起傲慢心，那就错了，学坏了，不会学的顺境逆境全学坏了啊。那怎样才会学呢？这个学习的根就重要了啊。我们今天讲的基础教育啊，扎根的教育啊，啊，孔子的母亲了不起啊，孔子很小，父亲死了，母亲把他带大的，他的一生好学，他母亲教的啊。孟子的母亲也不亚于孔母，会教啊。孟子也是幼年呢，父亲过世啊，所以幼童的时代那个根扎得好，他就会学啊，他不会随境界转偏了。无论什么境界，他都转得很正，转得很善。啊，所以中国人提倡的是教儿婴孩啊，啊，这个婴孩是指的从出生到三岁，这个三年一千天，这是扎根的，这个根扎得正啊。所以谚语讲啊，三岁看八十啊，到八十岁他都不会变。就是一生都不会变啊。那么我们这一代的人，这一代讲全世界的啊，这个不是指某一个地区，这个时代全世界的人，把扎根的教育啊都说了，不知道扎根啊。中国人把传统的伦理道德疏忽了啊，外国人呢把宗教教育疏忽了，所以造成世界动乱啊，造成的灾难重重啊。灾难不是自然的，自然怎么会有灾害呢？哪有这种道理啊？所有一切灾难不善的感召啊，起心动念会影响山河大地，会影响一切众生。佛经上常说这个话，真的是很难相信。如果不是深入经藏，哪个不怀疑 啊？我们起心动念，怎么会影响到植物？怎么会影响到矿物？啊，山河大地是矿物，树木花草是植物，怎么会影响？不相信啊。啊，所以我们很感谢日本江本胜博士，他最近这个十几年做的实验啊，用水做实验啊，水是矿物啊。啊，我们讲它无生物啊，啊，实验出来的是谁会看会听啊，会懂得人的意思 我们一个善的念头给他，一个不善的念头，他有反应。那变成戒心的反应呢，让我们看到了善的念头反应非常美呀，不善的意念呢反应很丑陋啊。啊，这就证明我们人的意念啊，善恶的念头影响山河大地。山河大地这种灾难的时候，是人心不善念头的变现出来的呀。啊，这个我们现在知道了。啊，那我们希望大自然、自然生态能够恢复到正常。啊，用什么方法呢？断恶修善。啊，首先我们的身体正常了。啊，断恶修善，因为你自信里头没有我，自信纯净纯善。啊，所有一切不善呢，那是迷失自信之后起了分别执着。啊，自信里头没有分别，没有执着，也没有妄想，叫真心。啊，起了这个东西之后，在佛法叫做妄心，就不是真心了。啊，妄心呢，做事就做错了，所以才有这些现象现前呢。这现象都是自己造的，一切唯心造。啊，善心造极乐世界，不善的心就造我们现在这个世界。啊，能造的就是那么一个心。啊，所以今天解决问题，啊，解决社会动乱问题，解决这个生态不平衡的问题，啊，解决之道是在心的。啊，外面一切措施那是辅助的。我们中国人讲治病啊，标本兼治啊，念头转变这是治本啊。外面环境上可以用这些一些措施的时候，那治标。如果单单治标不治本，问题永远不能解决啊。单治本呢，我们也不顾这个治标那个痊愈的速度比较慢，是能变得好，但是慢。那标本兼治，这速度可以加快啊，所以要懂这个道理。这些道理只有大乘佛法啊，古圣先贤的教诲，他真有啊。为什么还用他呢？他知道的透彻，他没有妄想分别之处啊。我们今天怎么样去学，了解的都有很大的偏差啊。什么原因呢？我们有分别之处，而且是严重的分别之处。所以这些道理要懂啊，啊，要明了啊。所以经上讲的这个话是真的，不是假的。凡夫六道凡夫，我们的观察都是不正确的啊。你说为什么不正确？因为你有妄想分别执着，你就看不到事实真相。就是刚才举的比喻啊，我们的心，这个心水既肮脏又大风大浪， 你怎么能看清楚？啊，借着科学仪器还是看走了样子。啊，科学仪器本来是可以帮上你的忙，因为你有分别执着变样子了，真的变了。啊，就跟那个水试验一样，你看你一个善心啊，它那个结晶就那么美，一个恶念结晶就那么丑陋，是你看不到真相。取相是着相啊，就是对于这个相是现象啊，宇宙的现象、自然的现象、生命的现象、人生的现象，全用这一个字来代表啊。取相就是你对这个相有妄想、有分别、有执着啊。理就是自信啊，跟自信相违背了啊！自信没有妄想分别之处啊。那我们现在的问题，妄想分别之处是非常严重，我们学了佛懂得了，想把它转过来转不过来。为什么转不过来？这个恶的习惯用得太久了，印象太深刻，这个不是一生一世的，生生世世啊，无始无明啊，烦恼习气 啊，所以给你讲容易，真的叫你转难了啊。但是在理论上讲，知难行易啊。为什么呢？放下就是啊。真有人跟我们做过表演呢，释迦牟尼佛当年在菩提树下放下了啊，这个要知道啊，特别是我们这个阶层的人啊，中下根性的人呢，啊，释迦牟尼当年在世的时候啊，他19岁离开家庭出去参学啊，学了12年。他是个非常好学的人啊，聪明智慧都超人啊，身份是王子啊，我们就能想象得到啊，当时他出去求学，无论是学术界是宗教界，一流的高人都愿意接见他，都愿意叫他啊。他真肯学，好学生呢 啊，好学生呢，那好的老师就喜欢了啊，学了12年啊。那么印度的学术讲求禅定啊，用内功啊，所以佛家里面讲的4禅8定啊，4禅8定不是佛门的，是古印度当时社会上普遍流行的，特别在学术界跟这个宗教界都用这功夫啊。我们讲坐禅啊，都喜欢这功夫，而且确实有人功夫很深啊，就4禅8定。啊，你要是修成了4禅，你能见到色界天呢？ 啊，色界28层天，欲界6层天，你全看得到啊。这个空间维次通通突破了啊，下面你能看到恶鬼地狱啊，轨道很复杂啊，地狱也很复杂，你全都能看见了，这不是假的啊。能得四空定就更高了，无色界天呢有四层，你也清清楚楚啊啊，但是脱不了六道，也就是说六道里面的状况是一清二楚啊。我们了解这种状况，很自然的会联想到这六道从哪来的，为什么会有六道，六道之外还有没有世界了？我们能够自然联想到那释迦牟尼佛，他想不到吗？肯定也是想到啊，但是这个问题没有人能解答了啊，所有宗教界学术界都没法子，都解答不了啊。释迦牟尼佛这才走到恒河边上，在大树底下了，再入定，入更深的禅定啊，定有八个层次，他入更深的突破第八定啊，这个就是经里面记载的啊，夜读明心，大彻大悟，尽兴啊，这三个问题全解决了。这个时候他30岁啊，他彻悟之后，问题全部答案全部了解了，就开始教学，他很积极，不消极啊啊，开始教学，没有休息，一个人也教，两个人也教啊，个人教，团体也教啊，几百人几千人他也一样上课啊，一两个人，一个正式一个不是，慈悲到极处啊，教了49年，他老人家79岁过世的，我们中国人算虚岁，80岁啊，教学49年的啊，那个王位他不干了，他是王子啊，那原本是继承他父亲的这王位不干了啊，教学啊，所以你要是真正了解他认识他啊，我们自自然然对他生恭敬心，佩服他啊，一生就做一桩事情，教学啊，所以他的身份你了解之后，你就晓得他什么身份，职业教师啊。孔子教学才5年，完全放下一心教学，这5年了啊。释迦牟尼一生教学。啊，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啊，他是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家， 啊，他一生的行医是多元文化社会教育的工作者，而且是义务的，他教学不收学费，有教无类，不分国籍，不分种族，不分宗教，啊，只要你肯向他请教，啊，没有一个人不是诚诚恳恳地教导他，真是个好老师啊！啊，现在把他看成是宗教的教主，这真叫冤枉啊！这错了，他不是宗教。啊，与宗教不相干的啊，但是他的学生里头不少宗教的啊，你读地藏经上啊，有婆罗门啊，那是宗教啊，华严经上的变形外道是属于宗教啊，印度那时候宗教很多，佛经上记载有96种。啊，所以印度古时候真的是宗教之国啊！啊，这些宗教徒啊，宗教里面的传教士啊，或者主持人，跟释迦牟尼佛学习，他不拒绝啊，通通来欢迎。他是学校，是教育。啊，但是释迦牟尼佛一生没有教师啊，没有校舍啊，都在什么山林树下啊，他提倡苦行啊，为什么呢？容易舍贪嗔痴啊，把这个放下啊，生活的方式是树下一宿，日中一时，一天吃一餐，到外面徒步啊，徒步是很有意义的啊，接受别人供养一钵饭，接受不是白的接受，接受之后啊，要跟他说法，哎，他有什么问题提出来的是你教他啊，所以施主是财供养，一钵饭是财供养啊，接受这一钵饭的这个佛弟子们呢，对施主是法供养回报，有施有报啊啊，所以让所有的学生呢，天天有接触群众的机会，有帮助群众解决问题的机会啊，他想得很周到啊，用的方法真叫善巧方便啊，我们认识他了，你才能学到他真的东西，不至于学偏差了，你要把它当神明去看待，那就错了，那就变成迷信了啊，就变成宗教了。可是到今天确实佛陀教育真的变成宗教了啊，到寺庙里面去拜佛，去祈福啊，去烧香啊，求发财，求升官，求保平安，在搞这些啊，全错了啊，还求超度，这佛门里头没这事情的啊，可是真有超度这回事情，我刚刚出家的时候 啊，出家住在寺庙，寺庙天天有经忏佛事，有法会。啊，我就曾经请教过道安法师，啊，那是个老和尚，啊，那也是个讲经的法师，我向他请教这个超度这个事情什么时候有的，为什么会做这个事情啊？他告诉我，这个事情的起源是唐明皇啊，唐明皇因为宠爱呀杨贵妃，引起了一次国难，严重的国难，安禄山造反啊，这是幸亏呀顾子义呀把这个动乱平定了，平定之后啊，在许多这些战场死亡的军民很多啊，所以唐明皇就在每一个战场啊建一个寺庙，叫开元寺啊。唐明皇的年号是开元，就是开元年间建的这个寺庙啊。建寺庙是什么？就是追悼阵亡的死难军民啊，这是个好事情啊。所以请法师诵经。追悼，那时候是追悼会，这国家这么一提倡呢，好，民间，哎呀，老人过去都去请法师回家来念经，就念经就以后就被人抄走了，对，起源在这里，对，那个时候是附带的，这不是佛门的这个正式修行的功课，不是啊。啊，因为国家造这个大难，啊，这么多人死亡，啊，是这么个意思。啊，现在就喧宾夺主了，啊，把这个东西当作是佛门的正事，佛门的教育疏忽了，啊，以前佛教的寺院庵堂是学校啊，哎，现在学校教学不办了，啊，专门办这个。那就变成宗教了啊！那我想这个道安法师说的这个是很有道理啊。但是真正变成就是寺院里头不教学了，专门搞这个了，这个很晚，大概总是清朝道光咸丰之后的事情啊，因为我们在乾隆看的时候还是教学啊，这清朝初年啊，像康熙、雍正、乾隆的时候，这个道风学风都非常深啊。嘉庆啊，道光、咸丰之后，那真叫一代不如一代了啊！所以我们想的说，佛教变成了宗教，绝对没有超过300年啊，应该是在清朝嘉庆以后，哎，才逐渐的变成这个样子啊，一直到现在的时候。这个教学完全看不到了啊！所以这些事情我们都要知道，才不至于对佛教产生误会啊！所以现在这个社会上，佛教我在美国讲的时候，我把它讲成有4种不同啊，一个是传统。 我们走的路是传统的，真正从经典里面学习释迦牟尼佛的教诲，一丝毫迷信都没有，求智慧，这个佛陀教育的目的就是叫我们了解诸法实相，诸法实相就是宇宙人生的真相，这个确实，这个大方向大目标，全世界所有的哲学科学都是在研究这个，佛法也是这个东西，方东梅先生把佛法介绍给我的时候，他说佛经哲学是全世界的高等哲学，那么我们通过这50多年的学习，真的一天都没放松，我们知道不但是高等哲学，也是高等科学，华严经上讲的这些科学都是现代科学还没有达到的，现代科学是两个极端的发展，讲太空物理，华严比他讲得好，讲量子力学，讲基本粒子，华严经讲他比他透彻，那么在实用的方面讲，落实在我们日常生活，佛经里头圆满的伦理道德因果，它真能解决问题啊！可是因为外面有一个非常不利于佛教的那个幌子，就是宗教迷信啊，让许许多多人呢不愿意接触，不愿意碰它。这么好的东西，你说多可惜，真的能解决问题啊！难得英国汤恩比波斯他在70年代他说了，说过一句真话了，就是要解决21世纪世界上的社会问题，只有中国孔孟学说与大乘佛法。这个人清楚他明了他说话那个时候大概已经70多岁了他是80多一点过世的。虽然他曾经呼吁很多这学者们知道他才说过这句话，依旧是把佛教当作迷信，很少接触包括联合国虽然讲平等讲自由讲尊重，实际上呢还是不接触不愿意接触我们在2006年费了不少力气在联合国做了一次宗教界的人士，当时有9个宗教参加为世界和平做了一次祈祷头一次，非常有效果现在联合国里面成立一个办公室不排斥佛教了所以佛教真正能够发扬光大，让大家相信，必须要做出来给人看。 啊，光是讲没用处啊。佛的经典确实有相当的深度啊，不是一般初学人能够透彻了解的，要做出来呀。我们汤池落实《弟子规》，如果不做出来，联合国不相信啊。啊，做出来之后才相信的。佛教也要我们做出来。啊，从哪里做起呢？从我做起，不要靠别人，别人靠不住。啊，所以我们要发心，从我做起，从我这个寺院做起，啊，从我这个小镇做起，也不算镇。啊，真正落实了，这佛教就放光了。啊，我相信呢，全世界都会重视，都会来学习。啊，这个是我们想象得到的。啊，会成为事实。这首偈没讲完，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